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圣咏》第118首，在诗歌圣经972页。我们一直在讲这首《圣咏》是游行的圣咏，它是一步一步走向祭坛，从最前面的集合点名，就是1到4节。后来主题点出来，一个救恩的感谢，就是5到9节，后面提到危险，10到14，提到得救的喜乐，15到18，那一步一步走向祭坛前，从19开始就是迈向圣殿的一个美门跨越美门，也叫立门。就是美丽的美，的门啊。那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29节，这是最后啊。所以从19就是先开始请求开门，21节跟25节，是把这个救援的意义给唱出来啊，匠人锲而不用的废石等等。那26又一次提到祭献啊。那从这个25和3求你救助26就是要把这个祭品要带到祭坛的一个前面带到祭坛的前面那还要表达祭献的内容感恩，所以弥撒也叫感恩祭，感恩祭就是在28节、29节能够凸显出来。28。你是我的天主，我感谢你。直接，非常的直接。29就是跟第一节一样，请你们向上主赞颂，因他是美善宽仁，他的仁慈永远长存。我们以前就讲过，这一个翻法翻成3句它原来就是很简单的。请你们向就是上主称谢上主。请你们称谢上主，因他是善的之后另外一半，这个句子的另外一半，因为他的慈爱到永远所以原文呢是非常简单有力简单有力量的我把原文希伯来文给念出来 ，Hodu ladonai gitof，就是你们要称谢上主，因为他是善的，ki leolam hasdo。因为直到永远，他的慈爱那怎么样讲这个29节跟这个第一节是非常紧凑的连接在一起我们虽然翻成3节了但是那个主题是扣得很紧的等于说这一首圣咏的主题就是要称谢上主，因他本为善。因为他的慈爱直到永远，那中间是一个过程，是个表达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讲完了他每一节的逐句的意义，我们现在就来讲他的神学的意义，神学的意义可以分3点来讲，第一点呢就是祭献，提到这个祭献的一个意义，我们其实在这一首圣咏可以发现。神人的关系是从远，由远而近，由疏而亲我们要是再看一次这首圣咏开始的时候天主是第三人称的请你们向上主赞颂，因为他是美善宽仁这是这个第三人称的像第五节，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他就垂应我，将我救出这个第三人称一直延续下去像第14节一个小节也是一样，上主是我的力量与勇敢，他也始终做了我的救援，一直到了第21节就改变成为第二人称我感谢你，因为你应允了我，你也将你的救恩赐给了我。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神人关系啊，从第三人称就是比较远啊，比较疏的关系啊，就是他的关系，神是一个第三人称，在二十一节变成了第二人称，我感谢你啊，这个也是啊，我们说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是一个单元的开始啊，有它的道理啊，那所以神变成非常的亲近啊，而且啊逐步逐步的更升高这种的关系啊，他感谢神啊，感谢天主之后二十五节啊，这个片段的结束，上主我们求你救助啊，也是这种第二人称，我们求你赐福啊，最后从这个二十列以下请大家看第二十八节，你是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我高声颂扬你，都是啊非常直接的第二人称啊。那我们念这首圣咏啊，也可以说有一种张力啊，在这个文学了艺术的表现啊，有时候说张力就紧张的张啊。我们可以发现了，好像这首圣咏在前面呢，都叫人有所期待。啊，一步一步的走到从第三人称到了第二人称，然后从第二人称啊到了一个自我的奉献。这个自我的奉献呢，当然啊就是从这个25到29啊它的意义看出来。我们从新约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个自我奉献的一个典范，自我奉献的一个基础，就是耶稣自己的奉献，那耶稣自己的奉献，同时啊也是教会自己的奉献，就是今天的弥撒大祭，天主教的一个中心啊。我们要是从这个圣咏啊这样一句一句的念下来，我个人有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奉献为信仰而奉献而牺牲而死亡，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非常美丽的事情，能够参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奉献呢，是非常美丽，所以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痛。其实啊，这一首圣咏念到这里的话，就是十字架的祭献了，在圣经啊，在新约，在弥撒，它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祭献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只感觉到它的美，它跟神的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参与耶稣全然奉献的生命之美，好，这是第一点的神学，祭献的神学，在这里看起来啊，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人跟神的参与神的生命，把自己啊全部的所有回向给神，所以啊，二十八节啊，我再念一次，你是我的天主，我感谢你。我的天主，我高声颂扬你啊。在意义来说，第二点呢，就是一个同在的神学，陪伴的神学。我们在上一次也已经提到，整个救援的关键就是在于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就是在第五节，第五节是很重要的啊。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他即垂应我，将我救出。后面就是上主协同我，我不怕什么，然后第七节，上主协同我做我的助佑。这首圣咏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表达，神的陪伴，神的同在，就是一切的结果啊。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再一个补充啊，在基督宗教信仰的特色。灵修的路，走向神的路，不是个人努力的事情，不只是个人努力的事情，它的中心，它的特色，是一个有神陪伴的一条路，跟一些自立的宗教，就靠自己的力量的宗教，靠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是不同的，神不是一个原则，伦理的原则，行善必恶的原则。一个冷的一个原则，一个没有感觉的一个道德原则，不是。在基督宗教的精神来说啊，神是一个位格的神，他不只是一个道理啊， 所谓位格就是陪伴，神的陪伴跟接纳，神无条件的陪伴跟接纳。也是我们了解，原来犹太人或者在古代以色列人啊，他们不断的犯错误。你说在这个旷野40年，对不对啊？不断的犯错误，但是神都在陪伴啊，用这个火柱啊，白天用云，晚上用这个火柱来陪伴啊。所以啊，神的陪伴这种位格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交集啊，一个交往，是一切的基础。可以啊，让人克服了困难障碍，修得立功等等啊，是这个关键。那我再打一个比方啊，其实好像一个父母亲啊，跟小孩讲，无论你考试考得好，考得坏，都是好孩子。那一个小孩子啊，在这种没有压力的状态啊，很可能啊，他会有很好的表现，而不是说你考得好才是好孩子啊。那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在求好心切的压力之下什么都做不好。那神的陪伴呢，就是这样的陪伴，没有条件的一个接纳。那我们也可以说，天主接受人的一切，只要人愿意跟他合作，愿意接纳他的陪伴。那这是陪伴神学的一个中心跟重点。第三个就是所谓基石的神学啊，我们念到在第22节，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所以废石跟基石是相对的，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基石的神学表达什么呢？就是人看不起的东西，不显眼的，甚至乎被别人所压迫的东西，却被天主所用所救，作为神国的奠基的石头啊。那我在这里一个灵感呢，其实基石的神学啊，可以跟我们在这个中国的哲学里面老子啊，他的智慧可以做一个对照啊。在老子里面有提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啊。当人认为无效无用啊，没有什么效果，看不起的时候就是说，当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个无什么都不是看不起，不显眼。其实这个无啊，就是一个用，因为在神的眼里啊，是最有用的东西那要是我们懂这种智慧，无的智慧我们就不会灰心，不会气馁，对天主啊，经常有一个开放的一个心胸，开放的心境因为无像这个废石无用事实上啊，当它无用，在人看起来无用的时候，在神看起来是有无的作用就是变成神国的一个奠基的石头我们在神里面神是可以点化一切石头变成黄金那在这个圣咏的应用，我们都知道圣咏总是为应用的为唱颂的那我在这里也提供我们在台湾在香港教会里面经常用的一个调子，就是它的第一节跟第29节经常唱的一个调子，我把它给唱出来这首调子大家都很熟悉教友们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喜爱就是这样唱的你们应当称谢上主，因为他是至圣的，因他的仁慈永远长存，他的仁慈永长存。那这首歌还有其他的部分我就唱这句来做一个示范刚才所唱的这一句其实就是圣咏118首它的第一句还有它的第29第一节跟第29节。事实上这一句话也是经常在不同的地方会出现 很多的圣咏啊都有这句话。像圣咏106，比方说啊，是同样的一个句子啊，我们来翻圣咏106，它的第一节，我念出来：哈利路亚，请你们向上主赞颂，因为他是美善宽仁，他的言辞永远长存啊。所以在圣咏里面呢，这种讲法是非常的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讲法啊。那我们介绍了好几首的感恩的圣咏之后啊，现在要开始介绍王国的圣咏。王国圣咏，我们第一首用这个圣咏110来做一个说明。请大家跟我翻四高圣经966页。这一首圣咏啊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耶稣他的身份，墨西亚的身份。当然他的预象就是大卫王啊，我们叫王国圣咏。所谓王国就是墨西亚的神国的圣咏啊，描述墨西亚的神国的一个圣咏啊。我们都翻到这一页啊，966，就是他的第一节啊，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上主对我主起誓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那这首圣咏啊，论这个翻译啊，经文的翻译啊，比较困难的啊是第三节啊。第三节思高的翻法是：神圣光辉的王位，你生之日已协同你，在晓明之前好似甘露，我即已生了你啊。另外有不同的翻译啊，也是同样的可能的啊，有时候不一定牵涉到对错的问题啊。我也提供另外一种翻译啊，就是贵族啊，他这里提到国王啊，当然有贵族啦，在你掌权之日已经协同你啊，就是说当这个国王有权的时候啊，登位的时候，登基的时候啊，已经跟你在一起了。在晓明之星啊，之内啊，在晓明之星，这个晓明啊，基本上就是星啊，就金星啊，在晓明之星之内啊，好似甘露，我已经胜了你啊。好，因为这种翻译啊，需要做一些说明啊。我想啊，我们就把它的说明保留到在逐句介绍的时候啊来做补充啊。现在我们来一起来看啊，这一首圣咏的文体，它的文体啊是国王歌啊，国王歌就是墨西亚神国的歌，歌颂国王啊。那它的第一节啊，上主对我主起誓说，这个起誓啊就是神谕啊，就是上主啊，就是神啊，这是亚威啊，亚威对我的主啊，我的主就是大卫王。讲什么呢？他说啊，你要坐在我的右边，显然就是跟国王登位登基的大典呢、就职大典呢有关系啊。所以这首圣咏很有趣，他有三个身份。第一个是做国王啊，刚才就念过了，你坐在我的右边，坐在这个尊贵的位置。第二个国王也是天子，做天之子。第三节就提到在晓明之星啊，或者晓明之前啊，我已经胜了你，表示国王同时啊也是天子。第三，国王也是祭司啊。请看第四节，你叫墨制色特秉位永作司祭啊。所以是一种三合一的身份，国王、天子跟祭司。其实在中外的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也是这样子，国王也是天子，天人的天所生的儿子代表天，也是祭司，是个天人关系的一个媒介。所以那么重要的一首圣咏，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也要做王子，也要做天主的儿子，也要做祭司啊。那么重要的圣咏啊，我们会下一次啊来好好的介绍。